大家好，欢迎收听迪幻万by万。我是 Teddy， 好久没有在播客中和大家见面了，真的是特别忙。关注我们的朋友们有可能会知道啊，迪幻团队最近在忙好几个项目啊，包括怪诞小镇系列图书的翻译，然后还有迪士尼奇妙百年展览北京站的翻译等等，再加上日常的运营做视频。最关键的是我跟很多迪幻的小伙伴一样，一周都要上5天的班，而且之前不上班的那些小伙伴现在也陆续都在上班了。可以说我的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已经花在迪幻上面了啊！那我们做的事情总会需要有一个优先级，有一个主次之分啊，所以对于那些期待我们播客更新的朋友，我只能是说声抱歉。今年应该是我第一次录播客，我刚才把这个麦克风翻出来，我才意识到，因为我上半年搬家嘛，我这是搬家以来我就没有用过这个麦克风。不过最近还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8月中旬我去美国参加了第23迪士尼全球粉丝大会。这次不光我去了啊，在现场呢还见到了我们迪幻的10年老成员瑞瑞，所以今天就把瑞瑞请来一起录一期播客，请瑞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瑞瑞，好久不见啊！我记得我似乎是参加了我们迪幻 One by One 的第一期。那大概应该是7年前了，那时候我刚到美国，然后我和老大还有树叶一起录了一期，提到了那个《冰雪奇缘2》，然后现在终于又回来了。
这次应该瑞瑞也是第一次参加第23，对吧？
对，总算也是参加上了。其实从第一届老大来开始我就知道了，但是那会儿上学，然后后来又工作，一直没找合适的机会。但这次因为我也是今年就刚搬到了加州迪士尼的附近，天时地利人和必须去一把。
嗯，那能不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参加第23的整体的印象和感受？
我的整体印象就是眼花缭乱，就是迪士尼粉丝置身天堂，完全看不过来也体验不过来。就大家知道第23它是有相当于是有日场和夜场的嘛，日场是在安娜海姆会展中心，相当于是展览，还有一些小的 panels 怎么座谈会，对。然后夜场是在本田中心，相当于就是晚会，然后官宣了那些所有的新消息嘛。朋友们，我都没有买到夜场的票啊，就知道这个大家是有多喜欢这个第23了。然后单单就只是参加了日场，它还有购物区，然后体验区，还有一些就是展示区，完全看不过来。每一个里面就是都是充满了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有些你都是意想不到的。
对，我还记着当时要买票的时候，应该就是今年上半年吧，
今年的3月份好像。
嗯，对，当时就是我跟瑞瑞一块商量，我说这得提前买票啊，然后瑞瑞应该是提前卡点就在那儿等着，然后点进去发现自己已经排到1万名了，是吧？
对，将近10000名，然后等了1个多小时进去的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又没有抢票经验，所以我迟了可能3-5秒，唉。
然后后来应该是在这个会期之前不久，瑞瑞才在网上又收的票，对吧？
是
啊，收到了第一天跟第3天，然后第二天也没有收到。
是的，中间一天，哎，被人割了，但好在第一天和第三天还是成功到达了现场。
因为我2019年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时是自己买票嘛，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的票没有这么难抢，而且当时那个票是卖了好几个月才卖完，普通的观众也不需要你是第23的黄金会员，你就可以直接买。那上一次的时候就已经变得非常难买了，这一次就是更加的难抢，所以也可以看见这个第23对于迪士尼粉丝的吸引力确实很强大 哎呦，越来越多的粉丝都想亲临现场。而且其实2019年的时候是没有分这个日场跟夜场的，它所有的活动不管是这些 panel 还是展厅，都是在安娜海姆的会展中心啊。然后当时像这个影视的发布会啊，然后体验的发布会，还有颁奖典礼，一般都是在这个会展中心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厅啊，然后呢是在上午进行的。那从上一届开始，就变成了白天大家可以在这个安娜海姆会展中心看这个展区，参加这些小型 panel， 也不算小了，就是各种 panel。然后呢，晚上啊去这个本田中心参加这个大型的发布会、展示会。本田中心它其实就是一个体育馆，它日常是打冰球的，在这个里面它可以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嘛，所以这个展示会就办成了像一个大的晚会一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就是有各种大型的演出啊，然后各种舞美效果啊，都非常的酷炫。这个也是他近两届以来的一个变化。其实他每一届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第二三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粉丝大会，它的各种活动都是围绕粉丝来打造的，不管是它现场的展区的体验，还是它各种的 panel， 它是为了满足粉丝想要了解的这个信息的需求，给粉丝提供一些快乐，给粉丝提供一些惊喜。包括他每一个 panel 他出来的一定都是粉丝比较熟悉的一些明星啊，或者是他们熟悉的故事和项目体验的幕后的这些故事讲述者和这些体验的打造的人来给大家揭秘。迪士尼当然也在利用他来做各种宣传，但是你会感觉到所有的这一切的宣传都是建立在粉丝娱乐粉丝、满足粉丝需求的基础上的一个副产品，他不会去跟粉丝强调一些跟他们自身的体验和这个故事完全无关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迪士尼一直以来的一个，作风吧。就是说，他很清楚自己是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角色，他最能够满足粉丝需求的事情就是把故事讲好，把体验营造好。
说到这个就是粉丝这个，我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第三天的时候，大家知道我 cosplay 成了美宝嘛，然后当时我去参加了他们的 cosplay 的大合影，然后我就发现，就是通常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来参加这种活动可能主要都是什么热门的 IP 啊，或者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角色，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其实很多粉丝他是精心打扮成了他们那种他们自己很喜欢，但是已经比较古早、比较久远，或者说挺冷门的角色。那时候我去的时候，站在我旁边的，大家肯定想不到，那个女生她 cosplay 是《海底总动员》第一部里面那个牙医诊所的那个小姑娘，她就觉得那个角色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穿成了那样，我还想了好久到底是什么，直到他露出他的牙套，然后做出那个晃鱼的那个标志性的动作，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你。
哦，
是。然后我还看到了就是唐老鸭俱乐部里面的三小只，大家就是拟人那个 cos， 然后我还看到了虫虫特工队，就是也是我看第一部皮克斯的动画，虫虫特工队的那个妈妈带着宝宝一起扮成了里面那个小虫子，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好感动啊，就是感觉迪士尼和皮克斯他们创造的这个梦就是一直在被分享被传递，然后到第二三那天大家聚到一起，然后得到了那个共鸣，感觉到了大家对迪士尼那种爱，挺真的很不错。
对，我觉得第二三就是提供给所有迪士尼粉丝一个展示的空间 和一个寻找同好的一个空间，就不管你喜欢的是迪士尼旗下的哪一个板块，哪一个品牌，哪一个 IP 的这个粉丝，你基本上都能找到自己展示的机会。
是的，
我记得你当时合影的那群 coser 是都是 cos 成迪士尼频道的角色对吧？
是的，
当时你旁边应该还有歌舞青春，还有荣耀家族，还有后裔，然后我在现场还看到了像cos 城，就是迪士尼的那个赛车游戏《无限飞车》里面的赛车手形象的安娜。
对，就是在我是迪士尼 channel 的合影嘛，在我之前其实还有一组是迪士尼乐园的合影，他们还专门就是让那些对于乐园里面可能就是你喜欢这个设施或者有一些乐园里面的角色或者专供乐园的角色之类的，他也是有很大的一群同好，然后大家一块就拍了照片，好多我都不认识，哎，我还是需要多看看。
对，我在现场看到了有那个 Haunted Mansion， 就是幽灵公馆的里面那几个鬼魂的角色的 cos。
对对对对对、
我还记着就是我去参加那个王国之心的 panel，然后有很多的粉丝就 cos 成了王国之心里面那个应该是叫 Sora 吧，那个主角的coser。
嗯，
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瞬间，就是在第三天迪士尼传奇奖颁奖典礼里面，今年有一个获奖者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动画师，叫 Eric Goldberg。 他是一个几十年以来一直都坚持手绘动画二 D 创作二 D 动画的一个动画师，就是我记得当时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首席创意官 Jerry Bush 介绍他出场，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背后的这个大屏幕上就显示出来了一幅画，这个画上就是 Eric Goldberg 本人，他正在画画，但是他的周围呢就围着他的就是他创造的一些经典的角色，就包括阿拉丁里面的精灵然后还有像公主与青蛙里面那个鳄鱼路易斯等等，
都是很经典的角色。
这你看那个你就想起来，哦，原来他几十年以来一直都在创作这些经典的角色，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停下来，他还在出新作。大家知道海洋奇缘里面毛衣身上不是有那些纹身吗？那个纹身里面有一个小毛衣，那个就代表了毛衣的良心吧，或者就是说他的一个潜意识吧。那个小毛衣会动，那个 2D 动画就是 Eric Goldberg 创作的除此之外，他前几年还创作过，你比如说疫情期间有一个高飞居家的一个动画短片，那就是他导演的。然后还有就是迪士尼100周年的时候，在星愿前面贴片的那个叫迪士尼动画筑梦100年，那个短片里面有很多的 2D 的动画角色，也是由 Eric 来创作的。所以你就意识到就是说他一定是对这份事业特别的热爱，同时又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能够做到今天，才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This is indeed an honor, and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 will receive in my lifetime. Not that I'm going anywhere. I have a zillion people I would like to thank, but for time I've cut it down to 1,000,000.
我当时就是这个眼泪就哗往下流，我两个眼睛流下来这个眼泪，在我这个下巴这儿汇聚成了一条，就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然后这次还有一个与以往都不同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起见到了怪诞小镇的主创 Alex Hirsch。
是的，圆梦了。
这个之所以有见他的这个安排，其实也是很早就开始计划了。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前因后果啊。首先是我们迪幻接下了这个怪诞小镇图书翻译的任务这个要归功于板正文化的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老板 我其实以前我一直在纳闷，就是像怪诞小镇人气这么高的动画，为什么就没有相关的衍生品引进国内，然后也没有相关的图书啊引进国内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怪诞小镇其实它的人气是很高的，在这各种社媒平台上你经常可以刷到相关的内容啊，表情包啊，啊美宝的表情包啊，还有那个美宝的小猪瑶瑶的表情包啊等等，就是没有人去引进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当时板正文化的这个老板呢，他就是跟迪士尼合作了之后呢，他就是一直想找粉丝真正喜欢的 IP， 而不是那种就是市面上很已经很做的很大的很流行的大 IP 啊。那他就找到我，那也来征询我的意见，就是说，哎，你觉得有哪些是值得引进的、值得做的这些啊动画？那我就给他推荐了，当然就是《怪诞小镇》啊，《猫头鹰魔法社》对吧，《奇幻沼泽》、《星蝶公主》、《新唐拉俱乐部》，这些我全都给他推荐了。那总得有一个优先级嘛，先出哪个后出哪个。那正好这个怪诞小镇的设定集是9月份马上就要在美国那边出版，那我们就说那先做怪诞小镇。那其中呢这个漫画书呢失落的传说它又是体量比较小的嘛，那我们可以先出一个试试水，所以这个就等于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啊。同时我们现在也在翻译这个怪诞小镇的设定集了，我们也争取说今年年内能够出版。翻译了这个书之后呢，我就想着说那有没有一个机会能够跟 Alex Hirsch 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对吧？我本来就想着说是能不能约他做一个线上的采访，我还去问迪士尼出版的朋友我连这个采访提纲啊什么的都弄好了，但是可能是因为Alex 有一些个人的安排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说他婉拒了这个采访。但是呢因为我告诉了那边，就说我会去参加第二三，而且我也知道了 Alex 会在现场签名见粉丝。那边给我的答复就是 Alex 很愿意在现场跟我们一起拍一个视频啊，所以那我就觉得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那出版公司跟出版社的老师们知道我要去，那他们也是非常期待，就是说哎，能不能从现场带回一些 Alex 的，不管是签绘也好啊，还是说给中国粉丝写几句话，或者说画点东西，对吧？那他就等于说希望我能够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吧。因为这本书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嘛，所以我还没有这个成品的书。那出版社的老师为了我此行专门去赶制了两本样书，就供我拿到现场去给这个 Alex 展示，包括去签名啊之类的。然后即便是我已经这样约好了，但是在现场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安排，其实直到当天都没定。我记得我当天是坐在了，当天是下午嘛，大概1点多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本田中心的迪士尼传奇奖的颁奖典礼现场。我知道我必须要在4点之前赶回安娜海姆会展中心去见 Alex， 所以我要3点多的时候我就要提前走。那在这个会场这个典礼开始之前，我还在沟通啊，我还在说到底我在现场应该找谁，我就反复的去确认，跟迪士尼的朋友也反复的确认，最后迪士尼的朋友这边给了我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就说这个人会在这个迪士尼出版的展区现场，我就去找他就行。然后我就给这个人又发短信，我说我已经跟你们的这个迪士尼的公关部门的同事已经反复确认过了，待会儿我会去。他也在跟我确认一遍，说那你来了之后你希望 Alex 配合你做什么。我就说那可能希望他先给我们签个名啊，然后再给中国粉丝写点东西啊，然后我们再一起拍个视频。他说没问题，那你4点钟就来。我就是在4点之前赶到现场跟瑞瑞见面。当时其实 Alex 还在给前面的粉丝在签名，然后一块互动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嘛，就等他结束之后我们再进去。其实 Alex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然后现场不是粉丝很多嘛， 他虽然已经到点了，但是他还有一些粉丝还没有轮到他们。那 Alex 又飞快的给他们去签这个海报，最后把所有的人都签完了，然后我们就过去，我就先给他展示这个样书，他看上去好像还是很惊奇，就是一个中文版的书，拿他自己的手机还在拍，
他看到那个书真的也是很惊喜很兴奋的，我觉得。
因为我说这是样书嘛，然后他肯定很了解样书什么东西，他还在问我说这东西是不是只有一个封面，然后一翻开说里面还有全部的内容，然后呢他就一边翻着一边在赞叹一边在夸奖我们，说哎呀这个书肯定不好翻译啊，你们很不容易，你们肯定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创意在里头去。然后我听了他这个夸奖之后，我就一直在乐，然后当时又紧张嘛，我就说 yes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This must be a hard thing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wordplay and American phrases, so you must have to get a little creative to make it work.
Yes.
Oh my gosh, and this one has so many different fonts. This is a hard book to translate. Kudos to you.
Thank you.
接着就是请他签名，然后他画了一个小画，对吧？然后还给中国的粉丝写了你好两个字儿。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拍了一个视频，那拍视频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本身就是 cos 成美宝嘛，我穿了一个迪普的马甲，戴了他的帽子，然后呢你还给 Alex 一顶啊斯坦叔公的那个帽子啊，这整个的创意都是瑞瑞想到的，
是的，
道具也是瑞瑞准备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
是就是你和我说了有这个机会之后我就超级兴奋，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多年的怪诞的粉丝了，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一定要去出美宝，但是来都来了一个人有什么意思，那必须大家一起啊。粉丝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老大的头像一直是 Dipper， 那必须给他整一个迪普。然后 Alex 本身是叔公的配音嘛，然后我感觉他就也像是我们所有粉丝然后读者的这个大家长，他创造出了这个很奇妙的重力拳，还有这所有这些我们爱的角色，那让他来做叔公，然后带着我们就是一起拍视频最合适不过了。刚好 Amazon 上也卖这个叔公的帽子，那不是水到渠成吗？我赶紧给我们老大和 Alex 把装备都整上了，然后就带到那个现场去。
我记着那个斯坦叔公的那个帽子好像还是正版的是吧，迪士尼授权的。
是的，那叔公帽子是迪士尼出品的，我感觉它就是专门的一个就是万圣节或者平时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天天戴的一个帽子。
而且 Alex 在跟前面的粉丝互动给他们签名的时候也经常会用斯坦叔公的那个声音啊，去说话去开玩笑。
Welcome, speed run. To all, on my back.
I'm telling you how fast you can go. You're gonna get 2 points. You only got 30 seconds.
Welcome to the speed run, go. You're the fastest signature in all of history.
Yeah, go ahead.
Boom. Enjoy. Thank you for coming.
对，他。就是他人很好，前面我因为一直在前面看那些提前去签名粉丝和他就是互动嘛，大家如果想要拍视频或者合影的话他都是同意的，然后拍视频的时候他会专门用叔公的这个声线这个声音给大家录一句话，特别好。
嗯，反正这次跟 Alex 一起拍视频真的是特别大的成功，你看我们发在社媒上的视频也都是互动的数据特别好。我记得咱们俩拍完视频之后在那个会场里就属于一个完成一个很大的任务之后彻底泄气了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感觉。
对，
真是多亏了有瑞瑞的参与我们一起拍这个视频。你想想如果要没有瑞瑞的话，没有他的这些创意，没有他本人在场，我根本就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发生。
谢谢谢谢。
其实我第一次去2019年的时候，就是也是跟咱们组里面几个小伙伴一起嘛，然后当时就是我还拍了几个 vlog， 我其实觉得当时那个 vlog 还是很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我们几个人之间互相有一些互动啊互相拍一拍啊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那上一次就是我等于算是被邀请去的，然后我自己去，咱们组也没有其他人去。虽然我自己的体验是很丰富的，但是 就是很难拍出有意思的视频来，所以我也就没发 vlog。 那这次就是多亏有瑞瑞在，有你在，然后咱们这个视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我也觉得我们就是缺一双手，就旁边拿着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想拍一些，就是拆箱拆一些他送的赠品啊什么之类的，一个人要拆，然后一个人要录，就是好像还缺点什么，不是很方便。
是，两个人都不够呢，别说是一个人了。
是，
那这次第二三期间也公布了一些新消息啊，包括啊影视相关的一些新的消息啊，还有就是体验的啊，这个乐园相关的等等啊，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特别期待的？
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几个乐园的新设施，因为我虽然有段时间没有去上海的了，但是我美国的这几个迪士尼乐园一直在玩嘛，特别希望他可以有一些大型的新项目，然后这次就公布了很多。我其中我最期待的就是反派乐园，我觉得他透出来的那些概念图都好有氛围感，那个马林菲森的那个过山车，哎，真希望明天就能坐上，我自己又是那种小过山车爱好者。我知道好像隔壁环影有类似的这种反派乐园，我就一直想我们迪士尼有这么多有个性有特色反派角色，那不得也弄一个吗？然后好，他这次就官宣了，特别开心，特别激动。我希望我们下次第二三之前乐园的这些新项目就可以建好了，然后我们可以顺便去玩一把。
对，这次其实乐园相关的消息没有特别多全新的，
是
基本上就是之前或者上一届公布了的，然后这一届有到现在有一些新的进展，然后有一些新的概念图之类的。然后这个反派园区其实是上一届公布了嘛，然后这一次就是确定了它的名字啊，就叫反派园区 Villains Land。 然后我其实还比较期待怪兽电力公司的那个悬挂式过山车啊，因为其实你想想这个悬挂式过山车还是有点吓人的啊，但是因为它跟那个电影太贴了，那个电影里面门运输门的那个悬挂的那个线路，对吧，就太适合做成过山车了。
是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尝试这个过山车的。另外就是香港迪士尼乐园会有两个新项目，一个是皮克斯的演出，他把四个电影还是五个电影就融在了一台演出里面。另外就是他这个复仇者联盟漫威相关的项目已经足够多了，他会形成一个复仇者联盟的园区，其中有一个新项目是那个跳楼机嘛。我其实就是一直对迪士尼的跳楼机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也一直没敢做。那如果香港有这个新项目的话，那我也一定会去尝试一下，
那个还是挺刺激的。
另外就是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是一些原创的新电影，就包括今年底马上要上的迪士尼动画的魔法秘境，然后还有明年上半年的皮克斯的猫的威尼斯奇旅，这个都是之前早就已经定的，而且都已经有预告片了嘛。那更远的就不说了，其实更远的他也公布了几个，像迪士尼动画有一个 Clay， 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还没太明白他到底要讲什么啊。然后呢皮克斯是有一个鬼片叫 Ghost Market， 那这个电影我估计是没有办法引进内地了啊。然后我比较庆幸的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三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它有一个媒体预览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提前到了这个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展区，这个首席创意官 Jared Bush 他就在前面讲话给大家介绍这个展区有哪些内容。然后呢他就突然开始说，哎，我现在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前两个就是其他的媒体问的问题就是不痛不痒的那种，什么你参加这么多届第二三什么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乱七八糟。我就想，我说人家一个那个首席创意官来这儿 这个给大家介绍新的内容来了，你问的这问题都不相关呀。然后我就赶紧举手，我就问他说，魔法秘境有没有受到猫头鹰魔法社的启发。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大家关注魔法秘境相关的官方的这个帖子预告片啊之类的，你就会发现底下的评论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像猫头鹰魔法社呀啊什么的，甚至有一些争议，有一些这个猫头鹰魔法社的粉丝就会说你这个不就是属于是 rip off 吗，就是抄袭猫头鹰魔法社的创意。还有一些阴谋论啊，就是说迪士尼之所以砍掉猫头鹰魔法社，然后让他的第三季只有这么短，就是因为他们要出魔法秘境。那我就觉得说，既然有这么大的争议，其实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回应或者说澄清，
确实
最起码就是直面这样的一种说法到底是不是，你给一个准话。那 Jared 他也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回答我，就说没有，魔法秘境不是受到猫头鹰魔法社的启发。
Is Hexed inspired by the Owl House?
Good question. Hexed is not inspired by the Owl House. I think that we love witches. And I think
那只不过是因为说它都是以女巫作为主角和这个题材，那女巫的世界它一定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他又强调说这个角色一定是非常独特的啊，然后还说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相关的片段呀，这个资料呀，大家就会明白这一点啊。那我觉得这样的回应就很不错呀，就是你起码就是直接回应了大家的一些质疑嘛。
确实
我当时拍完之后，我就跟现场的朋友我就说，这个视频要发出去那估计国内外都得火。果然是这样，后来我就看到这个我们在 Instagram 上发的这个视频点赞有2000多嘛，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相关的一些粉丝账号呀或者是什么动画的媒体都在转我们这条视频。
因为确实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点，我觉得
我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包容跟接纳的态度去对待迪士尼的这些原创故事。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经常会有人骂说，哎呦，迪士尼怎么又炒冷饭了啊，又是续集又是翻拍什么的。那其实迪士尼也一直在出这些原创的新故事啊，就是在有这些新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跟一种包容的态度吧啊，而且我们应该鼓励迪士尼不断的去出原创的新作品。所以在这个电影没上映之前，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说拒绝它，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再做出评价。
是的，
那现在我已经参加了3次了，对吧？你也参加了1次。如果说有其他的粉丝也想来参加2、3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那我第一个建议，那必须是提早买票，提早等在那儿，一定千万不能差了时间，就得他一开票你就进去买。然后确实就是到了现场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粉丝参加，然后每一个这个展区都非常火嘛。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要参加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可以提前做一下攻略，就是多搜索多了解一下当天都有哪些小的具体的活动，包括像他一些购物的地方他会有提前的线上排队，如果你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项目就一定要提早做准备。像我就是我还挺想去第二三的 marketplace 逛一逛，可能带点纪念品回去吧，但是因为这些购物的地方太火了，我没有一天是排到他这个线上队的，所以我到最后我都没有进去，我都不知道他 marketplace 白天到底卖了什么。
其实他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是可以直接进的，没有排队。
是的， 我其实第一天最后我也是没有排队进去了，但是它商品就已经不全了，然后网上大家分享的一些限量的娃娃或者一些就是迪二三特供的东西我都没有看到了，我觉得还挺可惜的。
确实有的粉丝他好像参加迪二三的主要任务就是去买东西，他们可能很早就去排队，然后买完东西之后可能上午他就走了，他就任务完成了。
是，我觉得他们有些人计划就是他去三天，然后他第一天东西最全的时候他就主攻购物，然后后面两天再慢慢逛，也是不失为一种策略了。
是，其实第二三的安排非常的紧凑，而且它的内容非常多，就是看你想体验什么，你的重点是什么。你当然你可以去买东西对吧，你也可以去参加 panel， 你也可以去逛这个展厅，但是不管怎么样，基本上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热门的那种项目你都要排很长的队啊。那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这样就是带着任务来的话，以媒体身份受邀来的嘛，再一个呢我们还得跟 Alex 拍视频啊，就完成这些任务。那如果大家作为一个普通粉丝来参加第二三的话，我是建议你能够放松心态，放平心态，就是当然你可以有那种说哎，我一定要去参加的一个 panel， 我一定要去看的一个展区，一定要见的一个明星，那你就把这个时间腾出来，你可能要提前至少两三个小时就要去排队，那基本上就没问题。比如说他有一个专门见明星的区域叫 Talent Central 啊，我当时就是想排 P Doctor 啊，然后呢我去了之后我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去了，但是他已经不让 standby 了，就是说他其实有两条队，一个是预约的队伍，一个是候补的队伍。那预约的队伍是去了之后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你去了随时就可以上前去跟他见面，然后呢后面就是所有的后面的人现场排的人就是候补。那候补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你排的人太多了之后他就关闭这个候补的队伍了。那我去排 P Doctor 的时候即便提前了一个多小时，他仍然是已经这个队伍已经关闭了，就不让我排了嘛。然后呢我就看到旁边还让排的是这个摇滚青春三 Camp Rock 三的这个 cast， 就可以跟他们去合影啊之类的，然后我就去排了这个队。但是即便是在这个队里面我最后也没见上他们，因为他们那个 cast 有好几个人，就是大家都在互动，花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速度也比较慢，到最后很多人应该是都没有台上，我也就提前走了。但是我看到了就是旁边 P Doctor 那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你知道吗，他就是虽然时间到了而且他还延了一会儿，但是后面还有很多人还在排，还有大概可能有十几个人吧都在排，他就回到了候场区，然后他就把那个海报又签了一些，请工作人员送出来，把这个海报给了剩下排队的这些人，非常好的一个人。说回刚才的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就是除了那些你必排的项目之外，其他的时候呢你不如就让自己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去感受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啊。作为一个粉丝你会觉得非常幸福，然后也非常充实。
是的，
就不管你参加了多少 panel， 看了多少东西，你只要在那个氛围里面你都会有很多的收获的。还有一点就是我感觉美国太贵了，真的，我前两次都没觉得美国消费有这么贵，物价这么高。我前两次不管是打车还是吃饭，经常我一次的花费也就是十几美元，然后这次就是不管是干什么就是二三十以上，甚至是五六十打车啊，我觉得这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而且那饭也不好吃，我那几天说实话没有吃到什么正经饭，就是那个酒店的沙拉还能下咽。
哎呀别说了，我那天在我第三天在会场里面点了个汉堡，我还专门去的是那种它确实就是个店在那儿，是有那种炒菜设备在那儿，我以为他会给我端上来一个现做的肉饼吧， 想不到他居然打开了他那种储物的餐盒，然后在里面用冷的给我装了一个。我就在想，为什么要用你的这个做饭机器来骗我？不过还好
啊。那你最后吃的是凉的吗？
温的吧，但还好我点那份薯条它是现炸的，不然我是真不知道我这钱花哪儿了。是，所以这也是给大家参加第二三朋友们的一个 tips， 它其实是可以自己带水和食物的。如果你不是非要尝试这个美式餐饮的话，自己带一点进去其实挺好的。
嗯，然后其实就是它那个会展中心前面那个广场那条路上会有一些餐车，那个餐车卖的东西好像样样还挺多的，我同行的有媒体老师，他们就好像去那儿买过，有什么 quesadilla 之类的，说还挺好吃的。我反正在酒店点的有些东西，那真是没法下咽，有那种玉米片，然后那个玉米片全是软塌塌的，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做法，反正我是吃不下去。然后明年会有这个亚洲版的第二三。在新加坡啊，已经定下来了。那在新加坡办这个活动，对国内的朋友们的好处就是，离得稍微近一点，对吧？然后呢，又免签，然后语言上面也是比较通的啊。去新加坡可能语言上也没有太多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管理好预期，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迪士尼的朋友们也跟我们说这个第二三的亚洲版就是一个。mini version of 这个第二三啊，所以呢可能不会有这么隆重啊，而且你也可以想到嘛，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消息可以公布了啊。你像乐园的这些项目今年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新消息，都是之前的这个进展啊，他也不可能说频繁的公布新消息，他也见不过来，对吧？包括影视也是一样的，他这次的这个影视的消息都已经是公布的到了2028-2029年了吧。 Coco 第二部是不是2029年年底？对啊，所以我估计这个第二三亚洲版有可能会公布一些亚洲本地内容，比如说 Disney Plus 上面的一些韩剧啊、日本动漫啊相关的内容，可能会以这些东西为主，我猜啊，这是我的一个预测。所以如果大家到时候想去的话，可以先预期不要放那么高，也是同样是感受氛围就好啊。行，那我们关于第二三就分享这么多。另外还有两件事儿，刚才也都提到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个是我们翻译的怪诞小镇的系列图书，其中第一本漫画书失落的传说应该很快就会上市，这个设定集我们也在翻译，我们是希望年内能够上市。另外就是9月24号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的北京站就要开展了啊，这个展里面的展览的那些所有的文字内容都是我由迪幻团队翻译的，也希望大家有条件的话前去捧场。那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非常感谢瑞瑞的加入，也是特别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瑞瑞一起拍视频啊，一起玩。
那必须的。
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